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希伯来书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讲希伯来书。上次我们讲到第四章十三节，我们今天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第十节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第十节，请 Rosa 为我们念。
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第五章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
谢谢。希伯来书第五章跟第七章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好，那这个大祭司呢，他先讲到第五章的第一节，讲到这个先讲地上的这个亚伦后代的这个大祭司呢，他说祭司是挑选的，神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。第二，他是奉派的，他是被拣选的，而且是奉派要做什么呢？要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就是要为百姓的罪献上礼物和祭物。好，那第三点呢，他讲到这个大祭司，人间所挑选大祭司呢，是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他能体谅那个愚蒙的，就讲到那个愚蒙无知的人，或者是失明的人，讲到他犯错，有过错的人，这个大祭司可以体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也会犯错，自己也会有愚蒙的时候，那他就说这个大祭司呢，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呢，他都是先为自己先献祭赎罪，然后为百姓赎罪。好，那他就讲到我们的耶稣呢，大祭司，你知道这个祭司他在原文他的字义里面就有两面的意思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讲这个是服侍人的，第二个呢，他是彰显神的，就是说他是在人面前服侍人的。第二个，他的另外的一面的字义呢，就是他是彰显神的荣美的，是一个尊贵的人。是一个尊贵的，一个是讲到服侍人，奉差遣服侍人的，另外一个是讲到他是尊贵荣美的。 人。那主耶稣呢，他两面他都有在他的身上的知识。第一个，他是道成的肉身来到地上，所以这个第四章这里讲到说，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好，就讲到耶稣这取了肉身来到地上呢，他在这个，所以他有肉身，好，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好，就他在地上呢，他有肉身，肉身一切的软弱，他都有，好，我们肉身会饥，会渴，好，会饥饿，会口渴，好，会需要吃东西，还有会疲倦，会累，好，会怕苦，好，怕吃苦，好，这个肉身。人的软弱有限他都有，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可以体恤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就是每一样事我们这个肉身会有的试探他都有。好，肉身人的感情，好，那还有肉身的这个有限软弱他都有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好，那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受试探，你可以不犯罪的，所以受试探还不是叫罪。好，但是你渐渐去接受这个试探，你就开始犯罪了。好，你去接受，就是说你开始更多的就是讲到说，你无法禁止鸟飞过你的头，但你没有，你可以禁止它在你的头上筑窝。好，所以一个试探的意念你会有，可是你马上斥责拒绝，你并没有犯罪。好，可是那个意念呢，你在里面你继续的在那咀嚼，好，那你就开始犯罪了。好，例如人家称赞你，好，人家称赞你听不见了，你就会骄傲。可是如果人家称赞你，你就把他称赞的话继续的反复思想在里面，啊，觉得啊，他说我是这样这样这样，哇，我这样这样，你就开始那个就是犯罪了，骄傲的罪，窃夺神荣耀的罪。好，那如果人家称赞我们，我们里面无论我嘴巴有没有说出来，我里面跟他说，主啊，荣耀都归给你，主，我不过是无用的仆人，好，那主啊，我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在我的心里马上这样，所以那些称赞不会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并没有在那窃夺神的荣耀。好，你看到一个美丽的人也是，好，其实神造我们都有欣赏美的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哎呀，这位姊妹好美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可是呢，你可以在基督里去欣赏这位姊妹很美，可是如果你因此里面动了什么淫念，那你就犯罪了。好，所以这个都，我耶稣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那这位大祭司呢，他可以做我们的祭司，是因为他可以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，因为他都经过。好，我以前读这个圣经没有那么深的去体会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爱，好，直到我有一天看那个莫拉维亚弟兄会，好，莫拉维亚弟兄会呢，那个领袖清晨朵夫，他就是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就是贵族在一起的一个宴会，好，那他就认识一个贵族，他的仆人，他的佣人，好，他的佣人呢是某一个岛上的奴隶来的，来到他这里这样，那结果他就跟这个佣人谈话，就更多了解那个岛上的奴隶受的苦是什么样的苦这样，那清晨朵夫呢就回来就跟他的弟兄们分享这件事情，好，那觉得说那些奴隶很需要福音，好，很需要认识神的爱，好，结果呢，他们当中就有好几位弟兄就说， 我有感动，我要去向他们传福音。好，那可是好像那个岛好像不是随便人就可以去的。他说，如果我的身份没办法进去，那我愿意去那里做奴隶，我愿意去做奴隶，好让我可以向那些奴隶传福音。我看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的耶稣就是这样，我的主耶稣，他要来担当我所有的软弱，好，他要来背负我所有的重担，好，他要来赎尽我所有的罪，他需要来跟我一样成为肉身，好，成为肉身，他才有办法救我们，好，救我们脱离肉身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罪的瑕疵。好，那这样的爱，有时候我们听到说，哦，一个人这样为了向奴隶传福音，他愿意去做奴隶，我们很受感动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为着耶稣为了拯救我这个罪人，耶稣来取了最深的形状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单单道成肉身，你更多的去思想，会叫你心里充满了感动，充满了感动。好，那而且他需要在肉身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肉身的软弱有限瑕疵的底下，完全没有犯罪，没有犯罪，他才有办法救我们。好，那就好像那个清晨朵夫他们弟兄会，如果他去到奴隶的当中，然后他一样开始渐渐的，奴隶他们做工作得很苦，开始发怨言，他也开始发怨言哈，他也开始这个渐渐的就觉得哇，实在这个重担太重了哈，他也开始一样跟他们软弱，他就没有办法救他们，他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对，没有一个更高的生命来拯救他们。所以我们的耶稣他没有犯罪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他受过试探，他在地上他被人家弃绝，好，人家不相信他的话，好，然后呢人总是嘲笑他，好，然后总是要这个要想把他杀掉，人总是嫉妒他，好，人厌弃他，藐视他，觉得他好像发疯了。好，那人间人类所有会身体心灵所能够所会经历到所有的伤害，耶稣全部经历，耶稣全部经历，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好，我想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你所爱的人出卖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被他所爱的门徒出卖，而且是用亲嘴的记号来出卖。好，那耶稣早就知道他犹大会出卖他，但是耶稣整夜祷告，整夜祷告，他领受神的心意，他也顺服了，然后他就拣选犹大做他的门徒，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个人，他至终他会出卖你，主跟你讲说他会出卖你，然后呢你还是一样的爱他，然后训练他成为门徒，好，然后教他怎么服侍，然后你知道有一天他会大大出卖你，可是你就这样一直的爱他，跟他相处，好，这样几年的时间，三年多的时间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耶稣的爱。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一个人如果他有从小被弃绝的灵，他就碰到一个哎，他从小也有被父母弃绝的，哇，他就好喜欢跟他交通，因为他觉得他最能够体恤他的心，最能够了解。我们这位大祭司，每一个人你所受的苦，你所遭到的伤害，他都体会过，他都经历过，他都经历过，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好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人家就说一个人哈，他要去开刀，好， 他喜欢一个那个也曾经骨头折断过断过腿的外科医生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样的外科医生他就知道一个人那个骨折了腿断了那种痛苦，他就不会说不要叫不要叫，好像很粗的赶快把他开完刀，好，他会体会他的那种痛苦。就像我自己从小就是常常咳嗽常常咳嗽，所以每次一听到人家咳嗽我的心很疼，对吧？就是我知道那种一直咳一直咳那种痛苦。你自己生过很多病的，所以你就碰到人家生病你会很体恤。好，那神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就是这样，所有我们人间一切的痛苦他都尝过，他尝过，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尝那个整个身体灵魂心灵最深的痛苦，他全都尝，慢慢的尝，直到死掉。好，那所以这样的一位宝贝的大祭司呢，他不止成了肉身，好，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，好，另外呢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？他不只是按肉体的这个条例成为大祭司，亚伦就是肉体的条例成为大祭司，哈，他另外圣经上讲到他是什么呢？他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好，第六节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好，这个麦基洗德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无父无母，哈，然后无生之死无命之中。好，那个这个并不是讲麦基洗德他真的没有父母哈，没有族谱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因为麦基洗德是在亚伯拉罕之前，好，亚伯拉罕生以撒之前他就已经成为至高者的祭司，好，在这个创世纪十四章那个地方有讲到，我们不用看没关系哈。那这个麦基洗德又称为撒冷王，好，那他在亚伯拉罕呢去那个打仗回来的时候呢，好，亚伯拉罕就向麦基洗德献祭，献十分之一的祭。好，那就是讲到这个，因为在圣经里面麦基洗德的出现呢，圣经没有提到麦基洗德的族谱，没有讲到他是谁生的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是要借着他来预表将来有一位大祭司。好，这个大祭司呢，他是用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成为大祭司的，是永远的大祭司。好，他不会像亚伦的后代那个因为活多少岁就会死了，好，而且做祭司的就是以20年好来做祭司就要再换人了，一直要换人一直要换人。好，那本来你有这位大祭司，好，有这位祭司很了解你，你有什么都是跟他讲，结果又换人了，又换了一个了。好，那可是呢，我们的耶稣他是永远为大祭司，好，是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好，那所以十四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讲到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好，就是这一位大祭司呢，他不只是道成肉身，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就是说他取了肉身来到地上，但是他仍旧在天上，他仍然有神一切的本性在他的身上。好，然后呢，他死了埋葬了，好，死了埋葬了，脱离了肉体一切的瑕疵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这个脱离了肉体的一切瑕疵，好，而且也脱离了一切试探一切罪的瑕疵，好，还有一切从肉体所出来的一切软弱，他彻底的埋葬，然后呢，他升天，好，升天，好，他复活，他升天， 然后呢，他就永远在天父的宝座面前，在至圣所真的幔内，真的幔内，真的至圣所，在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。他在那里是一个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在第七章讲到他是无穷生命的大能，以无穷生命的大能为大祭司，在那里呢为我们献上挽回祭。他的血洒在那个至圣所的这个施恩宝座前，好，所以呢能够常常挽回天父的心对我们，好，就是天父透过耶稣的宝血看我们永远是洁白的，他在那里为我们献祭。好，那因为他深入高天尊荣，他是无穷生命的大能，所以他在那里呢，他一方面在地上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，体恤我们的这个软弱，然后一方面他在那里一直为我们献祭，好，为我们献祭。而且这一位大祭司呢，今天来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因为他身上高天尊荣，然后呢，他来赐下圣灵的宝惠师，这位圣灵的宝惠师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，来在我们的里面做大祭司，也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读的那些会幕里的这个的金灯台啦、陈设饼啊，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好，他成为我们的灯台，他是我们的光，好，他成为我们的陈设饼，他就是我们的粮食，供应我们，好，所以旧约的祭司在圣所、至圣所里面所做的那些事。他在那要点亮那个灯啊，哈，好，他在那要摆好陈设饼，他所做的那些事呢，都在预表今天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要做的事。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他借着他的死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好，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他的圣所。好，他来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位大祭司在我们的里面，在经营我们这个人，好，在建造我们这个人。好，那这一切的成就，我们来看第七节。好，第七节是怎么样神可以成就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呢？我们第七节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这节圣经呢，有些人可能不了解哈，这节圣经他在讲到说，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。好，在圣经里面呢所提到这个，就是指克西马尼园，就是在克西马尼园提到耶稣这样子。好，那在克西马尼园呢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好，为什么耶稣那么忧伤，几乎要死？他甚至恳求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圣洁的神对于罪是很敏感的，可是他知道他即将要担当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罪在他身上，而父神是憎恶罪的，那个对罪所要带来的审判，罪所带来的咒诅都要成就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会心里忧伤，甚是要死。还有父神对罪的审判，就是向罪人掩面。这位天父一直都在他身上，一直与他同在的天父，他完全的向他掩面，弃绝他，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好，那所以耶稣知道他要面对的是这个啊，那个会有一个忧伤害怕。好，然后他知道他要被父神弃绝，他也要被所有他所爱的门徒弃绝，所有他所爱的人类弃绝。 哈。那他那种心灵的煎熬压迫到一个地步，好，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那时候那个忧伤痛苦到一个地步呢，他的那个汗哈、如大雪点。如雪点一样这样流下来，就是说他在克西马尼园，其实他可以忧伤到死掉的地步。好，那时候那个仇敌攻击他，撒旦攻击他，把他逼到一个他好像几乎那时候会痛苦到要死掉的地步。那他如果在那时候克西马尼园死掉就好了，他不需要再忍受十字架的那种痛苦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在那里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求神让他不要死在克西马尼园，他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救恩，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好，那因着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。蒙了应允。好，他说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好，这个讲到说耶稣呢，其实这一句的意思并不是耶稣要学顺服，他本来就没有悖逆的性格在他的身上，但是呢他因着这么多的苦难，直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些苦难呢都更印证更显出他顺服，他的顺服的性格。好，那这些苦难才会证明我是个顺服的人。好，那他说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好，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啊？在第六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好，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完全呢，就是讲到他说他既得以完全，就是因着他的顺服呢，他在神的旨意上他是完全的，是吧？他在神永远的旨意上他是完全的。好，那他说他就为所有顺从他的人呢也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也就是今天我们如果也要像耶稣一样得以升上高天，得着荣耀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好，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这个承受那么丰盛的产业，你要也要一直走他这个顺从的脚中，跟随他顺从的脚中，就是他给我们走出一条路来，就是借着他完全的顺从呢，他可以在让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完全了成全了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美善的旨意，怎么样让这个美善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也是借着这种顺从，跟随耶稣这样的顺从，我们就会用完全的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他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创始人。好，那这是整个福音的奥秘，福音的奥秘。好，就是借着我们的顺从像耶稣那样的顺从，我们就可以一直的得着拯救。好，我就想到我们的姊妹哈，我们的传道人敏文哈，敏文他在洛杉矶，他在洛杉矶那时候，他出来全时间哈，要先这个实习哈，实习。那他呢仰望主，他就是要在洛杉矶先实习一年，然后就要来我们神和岁。好，那他很清楚神要他来神和岁，而且至终是在这个神和岁这里。好，那他那时候就跟他妈妈讲说，我9月1号好我要去神和岁这样。好， 那他妈妈就开始一直的挽留他，好、哦，就是有时就给他敲门啊，就来跟他讲啊，说就说你不要去嘛，好、哦，你看我们好不容易哈、哦，全家移民来到美国，哈、哦，最后也把你的妹妹办过来了，哈、哦，全家总算可以在美国团圆，哈、哦，那你这样子离开，你就让我们好像。本来全家可以团圆，又不能团圆了，哈、哦。那你在洛杉矶，你也有教会嘛，哈、哦。你在这里也有工作，你又服侍，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呢？哈、哦，你不要去，哈、哦。妈妈会照顾你哈，妈妈会很爱你哈，你就是不要去啊、哦，就用很多的柔软的话跟他讲哈，啊，妈妈以前有时生气骂你，你不要在乎哈，妈妈就是会很爱你，你不要去哈，妈妈很需要你，就这样一直跟他讲哈。那敏文就说，妈妈。我真的里面神给我话，我很清楚我要去那边哈，这样，那他说他的妈妈是很能干的人，从来不求人的，说那一次真的是低声下气的求他，他遭到他的拒绝，所以妈妈就非常生气，这个死孩子哈，他就门就不让关了就走了这样子哈，那然后呢，后来隔几天他妈妈居然。跌倒了，家里在 remodel 房子，整修房子，他妈就跌了一跤就变成那个脊椎这个腰椎啊、哦、错的骨头错开了，这样是非常的痛，那个站不能直直的站，是歪歪的站，这样好，那去给医生看了，医生又说他年纪大了，骨头很脆，好，也不能做什么。也不能做什么，那妈妈就是这样痛的这样子哈、哦，那妈妈又在跟他求，你不要走啊哈、哦，这样，那敏文也是心里也想说，对啊，事实上我也可以在晚些时候等妈妈好一点再去，可是又觉得这9月1号神定的，好，神既然定了，我就要顺服，好。所以他又跟妈妈讲，妈，我9月1号还是要去，这样哈。可是他心里很难过，他每一天都流泪，每一天都流泪。可是每一天妈妈硬的软的坚持这样子哈，软硬坚持这样。那可是就是意志上就是知道我一定要顺服神，我就是要去。可是情感上就是一直很过不去。好，就是觉得说我从小我就想要孝顺我妈妈，让我妈妈快乐，好，可是现在就是却是妈妈在这么痛苦的时候，然后我要离开，好，这样求我也没办法答应他，所以那种心灵的那种煎熬啊，每天晚上就是流泪，然后他就为他妈妈祷告哈，那妈妈他就这样按着妈妈的身体啊，就为妈妈祷告，哦，主啊，求你医治妈妈，这样哈，这样，结果他这样为他妈妈祷告，求主医治他妈妈的时候，那个神的同在就很大很大的充满他，很大的充满他，然后那个热流就整个流在他妈妈的身上。所以他妈妈就说，哦，好舒服，怎么这么热啊，怎么热，好舒服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骨头错位了，那个整个这个腹部臀部的地方是冰的，是冰冷的，因为你血液不循环，所以他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热啊，哎呀，你好会按摩啊，好舒服，其实他根本没有按摩，他也不知怎么按摩，好，他就是按在那为他祷告，好，那然后呢，然后哎，他妈很舒服，就睡着了，好，睡着了。然后他就发现，他整个那个神的重量就在他的身上，他觉得他好像那种，就是整个醉了。后来他读到我们的那个恩光选集里面，讲到那个受了圣灵的浸，那个就是好像整条船浸在水里面了。就发现他整个人就是好像这样浸在神的里面，受了圣灵的浸，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大的被充满过， 啊，那整个就浸在神的同在，就是妈妈讲那个，她就觉得她都没有力量讲话，就这样，好像整个醉醺醺的回到房间里，就躺在床上，然后神的同在继续的这样一直的运行在她身上。所以，她说后来她就是那一天，隔天起来，他妈妈就有好多了，好，然后再隔几天，9月1号到了，他就需要离开，好，那他要离开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侄子啊，好，要离开的当天，侄子也是一直抱着他，四姨，你不要去嘛，你不要去啊，这样子哈，这样就是好像很需要他这样哈，可是呢。他就是跟他讲，我还是需要去，然后就开了车。好，他说他那个车子从 garage 要倒退，很长的那个车道要倒退，就看着他妈妈歪着身体，就这样一直给他挥手哈，再见这样子哈。好像那时候妈妈就已经就是妈妈就跟他挥手再见，还有他的侄子在那跟他再见哈。然后他说他就是这样开着车来，好。一路上他就是一直在流泪，结果他都好像忘掉什么似的，他说就是猛加了油，他说洛杉矶开到这应该6小时或者6个半小时，他居然4个小时就开到了，就是好像整个人都忘我了，就是你知道那种心灵的压迫，情感的压迫。当我们因着顺服神，我们好像那个心灵，我们情感在那顺服神的旨意，在那受压。可是主，我就是要顺服你，我就是要顺服你。你知道那个所带下来神的同在何等的大？这个叫做。凡顺从他的人，耶稣要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他说他那些日子呢，他意志上就是一定顺服神，因为他在洛杉矶就已经在操练过内在生活了，好啊，那已经常常学习在顺服神，所以意志上就是很知道我一定是要顺服神，可是情感上还通不过。就是总觉得好像我撇下这么软弱的妈妈在这里，好，然后还有这个侄子也需要照顾，然后我就这样去了，这情感上通不过。好，那还有你所亲爱的人也没有办法了解你，知道吗？也没有办法了解你，好像觉得你很没良心，可是其实你里面对他们充满了爱，可是却需要顺服神。那在他这样里面呢，神都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叫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这样，接受神所给我的旨意，顺服神所量给我的安排，这叫十字架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好，那十字架一定带来荣耀，十字架一定带来圣灵极大的浇灌。所以神的同在那么大，他说从来没有那么大，这样整个浸在他里面。所以神的同在浸透他的时候，他觉得他里面就有力量，他的情感就能够通过，就有刚强起来，有力量。这条属天的道路常常是这样，我们的意志已经常常学习顺服神了，可是在很多的事情上，为着顺服神，我们的情感在那受煎熬。那这就是在跟随主耶稣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个脚步，这个加略山的脚步。那他说后来他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刚开始他还是每天还是流泪，好，因为会想念妈妈，想念那个侄子，好，这样。那他每天打电话回去呢，妈妈都不接，就妈妈还在气头上， 哈、哦，好像基本上就不接电话，好、哦，那哎，可是呢，再隔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妈妈就开始愿意接电话了，啊、哦，就没事了，就很好了，好、哦，而且因着她这样的顺服呢，她妈妈不知道怎么搞，开始愿意去教会了。好、哦，去参加全福会，然后开始愿意来这里参加我们的冬令会，参加夏令会，太奇妙，这就这样，我们顺从他，使耶稣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借着我们的顺服，那个恩福临到我们的家人身上，虽然起初他们会不明白、不了解，但是，而且他妈妈的那个骨头就很快的好起来，出乎意外的快，这么快就好起来。好，那主耶稣也是，受苦不是永远的，受苦是自战自清的。主耶稣被埋了以后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他得着了阴间的钥匙。他胜过了阴间，胜过了死，胜过了撒旦，所以他今天可以得着我们这样的一批人，把他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那种顺服的生命，让我们有那个得胜天然肉体脆弱的生命。那这个十字架的路，我们多么需要神来向我们开启，向我们开启。像莫拉维亚弟兄会，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别了一个徽章，那个徽章写着“看哪这人，看哪这人”，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。看哪这人，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。他们每一个人别了这样一个胸针，徽章，就是这一个人，这位耶稣，他为我受了何等的苦，他为我受了鞭伤，为我受了何等的苦，今天成为我身体、我心灵的医治，是因他受的鞭伤，是因他受的鞭伤。我前些日子讲到前些日子听到我们一个姊妹的见证，她的小女儿哈、哦，就是在外面玩，忽然间就才出去五分钟，忽然间邻居就抱着她的女儿进来，哇，这个她没有看过一个人身上充满那么多的血，好、哦，那个然后那个鼻子呢，就说有一个男孩子骑脚踏车从上坡这样下来，就这样。撞倒他的女儿，所以他女儿是整个砰直直的趴，被撞倒在地上，所以那个鼻子都扁了，鼻子整个，他就发现整个没鼻子了，只剩两个鼻孔，然后一直流血，喷血，那么大，那么血这样喷出来，哦，他说他整个看了，他真的不知怎么样，好、哦，然后就赶快要给他止血，可是没办法，那个血一直喷出来，然后就赶快要给他送去医院。他送去医院，那个妈妈就很慌张啊，就她说，她的儿子，小儿子，就是这个小妹妹的哥哥，那个儿子也很小，大概几岁？七岁是吧？好，六岁的小儿子，就在旁边说：“妈妈，你要祷告。”啊，他说儿子的这个话提醒他，对呀、啊。好，所以他就说主啊，他就求主赦免，说我真的不像天国的百姓，好，这个一发生事我都忘了你，好，都忘了祷告，只是注视着孩子只没有鼻子了，只是两个鼻孔这样，叫一个女孩子怎么办呢、啊？就想怎么办这样子，对，他就跟主祷告，就求主赦免这样不幸的恶心，然后跟主祷告，结果呢，还没到医院。就发现那孩子的血止住了，然后孩子到了医院下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孩子的鼻子怎么长出来了，孩子他吓了一跳，真的那个鼻子长出来了，然后那孩子就好像没事一样，又在 看人家别的病人啊，又在跟人家玩啊。这妈妈说，我太稀奇神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这位大祭司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。好，那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忘了他，忘了求他的帮助，落在看见这个人，看着那个可怕的事，好，然后自己在焦急，好，着急焦虑，就是没有来看哪这人。你要常常看哪这人。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要别这个徽章，就是要把耶稣常常别在放在他的心上。我在想是这样，放在他的心上，他常常看这位为我受鞭伤、为我受死的耶稣，这位大祭司，这位大祭司，他已经担当我的软弱，他已经担当我的软弱。我这一次回台湾，啊，真的是，每次一要去服事，就前一天就发烧，好吧，就很全身无力，哈，就很严重这样，好，那可是一祷告，哎，隔天早上起来就好，好去服事的时候，有时一发烧，我就这样祷告，有时候这样转个身，哎，就烧又退了，我真的体会到，哇，我知道是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带祷。所以我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。好，那我真的体会到，我好像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，怎么这么快，就这样一祷告主就垂听，一祷告主就垂听。然后我回来了，我才听到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进食祷告，所以非常的受感动，非常受感动。那这就是祭司的责任。好，主耶稣在这位尊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他在天上受祷告，今天他也把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也赐给我们。这里，圣经上说什么？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所以，我们这个祭司呢，我们在地上，神要我们也是祭司，一方面就是要显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代求的工作。献上挽回祭，挽回祭耶稣已经献上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在这一直为人代求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祭司一方面要在神的面前，一方面呢，祭司就是要站在人的面前，站在人的面前，把神的尊荣美丽显给人看，好，去传扬神奇妙的救恩。那，神要我们也成为这样的祭司，成为这样的祭司。可是呢，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，也一样走这条顺从的道路，顺从的道路。好，我们的代祷勇士呢，我们一位代祷勇士就他就有负担，哈，想到这个玉腾跟 Alice 婚礼，哈，可是呢，他说他去石波波家看石波波呢，他发现石波波就是跟他讲没两句话，就说我要去躺在床上了，好，我累了，好，就是很 身体很软弱，很软弱。我就想到说，这么软弱的身体，真的那天婚礼没有办法来走在这个带着 Alice 带着新娘来前面这样。好，那因为石伯伯有那个 depression 哈，那个忧郁症这样哈，所以就觉得说需要为他祷告，让他刚强起来，让他可以来参加这个婚礼。好，那他就主就感动他要三天为石伯伯进食。好，那就也跟所有代祷勇士讲，所以我们所有代祷勇士也大家都迫切的为石伯伯祷告。那这位代祷勇士呢，他说他以前呢，他说他每次进食呢，他就是会想到说啊，他要这个还要做家事啊，还要照顾孩子啊，所以他就是进食的时候，他都会喝点奶啦，或者吃点饮秀啊，哈，或者这个就是打点豆浆吃啊，这样子哈，这样。那他这一次呢，他就觉得好像什么都不吃，就是不能吃，就是只喝水这样子哈。那所以他三天呢，他就只喝水，结果他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，哇，就觉得全身都好软哦，哈，全身很软这样。那身体也软弱，好，然后等候组呢就觉得身体也空，里面也空，好，这样，那就很软弱，这样很软弱。那但是他还是来等候组，好，等候组了以后呢，就比较有一点力量。后来呢，有另外一位代祷勇士也跟他一起祷告，哎，祷告了以后就力量更起来了一些，哈，这样。然后到第三天呢，哎，他就更有力量了。更有力量，好，然后就是非常有信心，主一定要成就。然后第三天呢，来参加祷告会，就在祷告会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会神的同在非常的大，弟兄姊妹，真的你们要多多的参加祷告会，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祷告会已经都差不多有100个人这样子哈，好，那90几个要100个人，可是。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祷告会，真的鼓励你要多来祷告会。那神的同在荣耀那么大，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圣灵一直做工，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哈，没有办法停止。圣灵那么大的一直做工，有一位告诉我说，好像到了三重天。那这一位代祷勇士呢，他说他就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，哦，他说那个神好大好大的充满他，好，所以那个就是觉得得胜了，已经得胜了，好，那所以当礼拜六婚礼的时候，石伯伯这样出现在我们当中，牵着新娘子，哎呀，我们感动的眼泪都要流下来。啊，你在征战中有份，你就明白神的那个救恩的能力，那个全能何等大。好，那这位耶稣他在地上，他因着圣父，好，他走过了这些路，为我们赢得一个得胜的生命。他因着征战，好，他把这个得胜的这个生命来坐在我们的里面。他今天大祭司就是来做这件事，他要来坐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饼、橙色饼，好，就是把这个无穷生命的大门一直坐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位代祷勇士他说，他好感谢主哦。他说借着这一次的这个三天的进食哈，他说他以前也常常进食，好，那但是呢，他说就是因为常常进食呢，啊，就这一次就到一个地步，他会有一点怕进食，好，怕进食这样，好，就那可是借着这三天的进食呢，
他说三天完毕了以后，他说神把一个害怕进食的那个害怕完全拿掉。那以前呢，他说他每次几天的进食完了哈，哇，就觉得很爱吃，就觉得哦，这东西好好吃。他说他真的有一个贪吃的灵啊，就觉得东西好吃，很爱吃。就他说他这次三天进食完了哈，就觉得还想进食，都不会想要吃，好，一点都不会想要吃。可是呢，神告诉他你不用进食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神有时要我们受一个苦，进食是一个苦难，对不对？十字架，我们就十字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非洲宣教才叫做十字架。有一位姊妹，她说，她。